我先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圣经。
我先同弟兄姊妹读一啲嘅圣经。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我先买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马太二十四章。
第四十五节和四十六节。
四十五、四十六节。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第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路加十九章
第十七节。
十七节。
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我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三章。
希伯来书第三章
第二节。
第二节。
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
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
第五节。
第五节。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只读前面那句话。
就是前面那句话。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第四章。
第四章。
第二节。
第二节。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们再看启示录。
就在启示录。
启示录第二章。
启示录的第二章。
第十节。
第十节。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第十七章。
十七章。
十四节。
十四节。
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忠心，这是神对历世历代教会众圣徒的一个要求。
我知道忠心在历世历代神对众圣徒的一个要求。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我们的神对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有很多要求。
我们神对于我们这帮蒙恩得救的人还有很多的要求。
但是我们看见大多数的要求呢，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做了。
但我看见很多的要求呢，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已经作成了。
但是有一些呢，
但有一些呢，
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需要做的。
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需要做的。
那么像忠心这件事情是我们的责任，
忠心这件事情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自己在主面前需要 负责任，
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负责任的。
我想特别到了这个末了的时代，
特别到了这个末了的时代，
忠心更是神对于教会重要的一个呼召。
忠心就是神在教会的一个呼召。
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
我知道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乃是讲到国度在地上最后期的一种的光景，
就是讲到国度在这个地上面最后期的一种光景。
那么在这一段重要的预言里面，
在这段最重要的预言里面，
我们知道有三个部分，
还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乃是给犹太人的，
一部分是给犹太人的。
那么中间呢，从二十四章的三十二节到二十五章的三十节，这一段呢是给教会。
二十四章的三十四节到廿五章的三十四节呢，是讲到比教会。
然后后面的一段呢，乃是给这个列国的。
后面一段是比较列国的。
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论。
这个是主耶稣在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论，
那么也是重要的预言，
是重要的预言。
那么给教会的这一段，
这个教会的一段呢，
我们看见他有两次提到忠心，
他有两次提到忠心
啊。谁是呢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
谁是那个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
那么谁是一个有智慧的管家呢？
谁是有智慧的管家呢？
能够忠心的在这里分粮给神的百姓呢？
能够忠心地分粮给神的百姓。
那么这是主今天对教会的一个呼召。
这个是今天神给教会一个呼召。
那么到二十五章的时候，
到了廿五章呢，
他就讲到当那位王回来的时候，
他说当这位王回来的时候，
他对有一些的仆人他有一个称赞，
对有这个仆人他有称赞，
他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
他说好，你这些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
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弟兄姊妹，这个说话非常的重要。
这句话决定了我们今天圣徒们一生在主跟前所行所做的到底在主跟前有没有价值。
这个说话 就代表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所做的有没有价值。
若是最后我们那天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
如果最后一天我们来到神的审判台
前，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
基督的审判台前，
主能对我们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
主能够对我们说好，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我们一生在地上所有一切的经历，所有一切所做的都有价值。
我们在地上一生为主所做的都有价值了。
这里主说好啊，是一个称赞。
你有句话好，是一个称赞
啊。然后他说善良，
他说善良，
我们讲的善良是指着这个人的问题。
善良是指这个人的问题。
我们知道所有的血气血肉都是不善良的，
所有的血气血肉都是不善良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不活在血气的里面，
如果今天在地上活着，不活在血气里面，
能够把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能够将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这是我们这个人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人的问题，
这是一个善良，
这个是善良。
但是呢，还有忠心，
还有忠心。
忠心呢？
忠心呢？
是关于事的问题，是托付的问题。
是关乎事的问题，是托付的问题。
神不仅注重我们这个人的问题，
神那里注重我们人的问题，
神还注重他在我们身上那个托付的问题。
神都托啊，注重我在我身上的托付的问题。
我们不仅这个人在主的跟前需要有改变，
我们不单止我这个人是在主的面前有改变，
我们要更多像神的儿子，
我要更多像神的儿子。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忠于神的一个托付。
弟兄姊妹，我要忠于神的托付。
特别在末了的时代，
特别在末了的时代，
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召。
这个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呼召。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深深的感觉我们是处在一个不忠实的时代。
我深深感觉我们落在一个不忠实的时代。
教会在地上已经失去他的忠诚，
教会地上面都失去了他的忠诚。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今天我需要神的怜悯，
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人，活在神的跟前，
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人，活在神的跟前。
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当我在圣经里面，
忠心这个希腊文，
忠心这个希腊文，
它的字根呢是从信心来的，
这个的字根是从信心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忠心是出于信心，
所以忠心是出于信心。
那么这是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
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
也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信赖，
就出现我们对神的信赖。
所以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不可能忠心，
一个没信心的人是不可能忠心。
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神有信心，
我需要对我们的神有信心，
我们需要在信心中间来依赖我们的神，
我需要在信心的里面依赖我们的神。
我们需要做一个忠心的人，
我需要做一个忠心的人。
感谢神，
感谢神。
在圣经里面呢，
在圣经里面，
这个忠心这个字也用在神的身上，
忠心的字都用在神的身上面。
不过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呢用了另外一个字，
用了另外一个字。
当我们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当这个字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翻成信实，
我翻成为信实。
所以我们说神是信实的，
所以我们说神是信实的
啊。其实那个原文字义就是忠心，
所以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中心。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神向着他自己中心。
我们可以说神向着他自己中心。
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神。
因为他是信实的神。
因为他是信实的神。
所以他从来不背负他的自己。
所以他从来不背负他自己。
他怎样说事情就一定要怎样成就。
他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中字的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不变的性质在里面。
所以一个中字里面有一个不变的性质。
那个变来变去的那个都不中心。
变来变去的都不是中心
啊，中心是从始至终不改变，
中心就是从始至终不改变。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我的神是这样，
他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
他从始至终没改变过。
感谢神，他是信实的神，
他是信实的神，
他的爱，
他的爱，
他的旨意，
他的旨意，
他的呼召，
他的呼召，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从来都没改变过。
只有我们这些人会刻变失反，
只有我们这些人会刻变失反。
我们的神从来不改变，
我的神从来不改变，
因为他不改变，
因为他不改变，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福了，
所以我有福了。
啊，我们在他的面前就有了把握了，
我在他面前有把握，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很重要的事
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听，神是信实的，
神忠于他的自己，
神忠于他的自己。
我们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
我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
主也有一个圣经有给他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诚信真实，
就是诚信真实
啊。那么我晓得那个诚信那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忠心的意思，
所以这些神圣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忠心的意思。
他向着父亲是忠心的，
他向着父亲是忠心的，
他与他的父亲完全一致，
他向着父亲是完全一致。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面33年半，
给我们看见他是如何忠诚的活在父亲的跟前，
活在神的跟前，
他完全没有违背父亲的意思，
完全没有违背父亲的意思。
弟兄姊妹们，神是怎样的信实，
神是如何的信实，
他也照样信实，
他也照样的如何信实。
弟兄姊妹，不管多艰难，
无论如何，
不管人怎样反对他，
无人怎样反对，
不管人多么的误会他，
人怎样误会
拒绝他，
拒绝他，
但是他完全与父一致，
但他完全与父一致，
活在父的跟前，
他活在父跟前。
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成了一个忠心的榜样。
所以我们主在神的面前做个忠心的榜样，
因为他的忠心的缘故，
因为他忠心的缘故，
所以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的身上，
神的旨意就能够成就在他
的身上。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他不仅向着父亲是忠心的，
他不仅向着父亲是忠
心的。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第二
章，他为着我们的缘故成了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他为我们的缘故成了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啊。他也向着我们这些人，他有他的信实，
他向着我们这班的人，他有他的信实。
神主爱我们，从来不改变。
主爱我们，从来不改变。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他也是忠心的，
他是忠心的。
不仅主是这样，
不单主是这样。
圣灵到地上来的时候，
当圣灵到地上来的时候，
约翰福音第16章里面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16章告诉我们，
圣灵到地上来，他不凭自己的意思说话。
圣灵到地上来，不凭自己的意思，
他乃是把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
他乃是听见的都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来了，
所以圣灵来了，
他也忠实的持守神给他的托付，
他都忠实的持守神给他的托付。
所以圣灵在地上，他不做父旨意之外的事情。
所以圣灵在上面不做父之外的事情，
他要完全按照父的计划、父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来做，
完全按照父的旨意、父的计划做。
他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一切，
将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一切，
要把它完全做在教会的里面，
完全的做在教会的里面。
所以今天地上圣灵的工作，
所以今天地上圣灵的工作，
弟兄姊妹们，乃是忠于父神旨意的一个工作，
乃忠于父神旨意的一个工作。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圣经里面
有一张圣经讲到一幅图画，
一张圣经讲到一幅图画。
那我们看见这一幅的图画呢？
我睇呢幅图画呢，
其实呢就是讲到圣灵在地上如何忠实的照着父的意思来做。
那讲到圣灵在这个地上面以后，忠实的就叫父的旨意来做。
弟兄姊妹，如果读创世纪第24章，
如果你在创世纪24章，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一个美丽的故事，
这是讲到一个娶亲的故事，
一个娶亲的故事。
那我们知道这是亚伯拉罕为着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故事，
就是亚伯拉罕为着他儿子以撒娶亲的故事
啊。我们觉得这个以撒是非常的有福气的，
我觉得以撒还非常有福气，
他活在父亲的亚伯拉罕家里面，什么都不需要做，
他父亲亚伯拉罕家里面一点都不
需要，他什么都是继承父亲的，
他什么都是继承父亲的，
连他的结婚呢，
连他的父亲结婚，
那都是父亲给他预备，
都是父亲为他预备。
那么这个父亲怎么预备呢？
父亲如何预备呢？
那么亚伯拉罕就把他管理全业的老仆人找来，
阿伯拉罕就将佢呢个管理全业嘅老仆人揾嚟啦。
你会看见这个老仆人呢，其实就是圣灵的一个表号。
呢个老仆人其实就圣灵一个表号。
今天 在神的家中，谁是管理神全业的仆人呢？
今日谁是管理神家里面全业的主人呢？
那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了。
神把一切给了基督，
神将一切给过基督。
那么神在基督里把，因为基督的得荣耀，把圣灵赐下来。
因为基督得荣耀的缘故，把圣灵赐下来。
所以圣灵现在在管理神的全业。
所以圣灵就管理神的全业。
所以这个老仆人呢？
这个老仆人呢？
那么亚伯拉罕就吩咐他说，你不要在我的，不要在这个外邦给我的妻子儿子找妻子。
亚伯拉罕就吩咐他这个仆人，你不可以在这外邦女子来找我的儿子，找一个
要去我的本家本族，
他要回到我的本家本族
啊，你要去那里为我的儿子呢娶一个妻子，
你要去到那处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那么这个老仆人走之前，
这个老仆人走之前
啊，亚伯拉罕不仅给他带了很多的财物，
阿巴方就将好多财物给我。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一件好重要的事情，
他就对这个老仆人说，
他就对老仆人说，
你要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
你将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下面，
要怎么要起誓，
要起誓，
就是你绝对不可以在这个我的本族本地的之外为我的儿子娶妻。
你要起誓，不可以在我本族的外面来为我儿子娶妻。
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亚伯拉罕要求他这个老仆人要忠诚。
你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要求这个老仆人要忠心，
你必须要做亚伯拉罕所吩咐你的事情，
你必须要做亚伯拉罕所吩咐你的事情。
所以这个老仆人一路往前走的时候，
当
这
老仆人一面向前走，
我们看见他仰赖耶和华，
他仰赖耶和华
啊，我们看见他非常的忠诚，
我看见非常的忠诚。
所以他最后呢，终于把这个利百加找回来了，
最后终于将利百加找回来，
为以撒娶了亲，
为以撒娶亲了。
圣经为什么写这么一把记载这个故事呢？
圣经就记了这个故事了。
那么整章二十四章，
整章的二十四章，
你会看见这里有个重要的预表的含义在里面。
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预表的含义，
那是讲到圣灵今天在地上的工作，
就讲到圣灵今天在地上的工
作。我们晓得圣灵今天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为基督找到配偶，
圣灵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基督找到配偶，
他建立教会，
就是他需要建立教会。
那么要成为基督的妻，
就要成为
羔羊的妻，
羔羊的妻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这都是我们所知道的。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
今天不仅我们这个被寻找回来了，
今天不单止我们这班人，
圣灵还要在我们身上做装饰的工作，
圣灵还要在我们身上面做忠心，
把基督各样的美德装饰在教会，
将基督的美德装饰在教会里面
啊，要把我们这个新娘啊，要做的完全符合于基督所要求的，
将我这个新娘呢，做到符所要求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
们，我们看见圣灵今天在地上的工作也是信实的，
所以我看见今天圣灵在地上的工作都是信实的。
所以在圣经的里面，
在圣经里面，
这个忠心这个字，
忠心这个字
也是用在神的身上的，
用在神的身上面。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
我感谢我的神，
因为他向着自己忠诚，
因为他向着自己忠诚。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神跟前就有福了，
所以我今天在神的面前就有福了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神圣经不仅让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
今天神不单止让我看见神是信实的，
今天神也要求我们这些做主跟随者也需要忠心，
神靠我们这班跟随他的人也都要求我们的忠心，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成为主忠心的同伴，
都应该成为主忠心的同伴
啊！要像旧约时代中的大卫的那班勇士们一样，
好像旧约里面的大卫那班的勇士一样，
哦，你看这班勇士们跟随大卫的时候，
当这班勇士跟随大卫的时候，
他们真是忠心的跟随大卫，
他们在忠心的跟随大卫，
他们性命可以不要，
他性命都不要，
那么他们要跟随大卫，
他们来到跟随大卫。
所以在圣经中记载大卫的勇士们，
当圣经记载大卫的勇士们，
这班勇士们是忠心于大卫，
都是忠心于大卫，
他们在地上一心就是要把大卫呢这个设立为王，
在地上一心就要将大卫设立为王。
弟兄姊妹们，这些人被记载在圣经中，
这班人被记载在圣经里，
成为一个纪念，
成为一个纪念。
今天在神的百姓中，
今天神的百姓里面，
神要得着这样的人，
神都要得着这样的人。
当然在今天，我们要成为羔羊的跟随者，
我成为羔羊的跟随者。
弟兄姊妹们，主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应该跟随，
主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应该跟随，
我们应该做主的同伴，
我应该叫主的同伴。
所以在启示录第十四章那里，
所以启示录十四章那里话，
记载的十四万四千人，
好像有十四万四千人，
这些人是羔羊的同伴，
他们是羔羊的同伴，
他们能够与主一同挑战锡安山，
他们能够与主一同的脚立在锡安山。
圣经用这些图画来鼓励我们，
所以用这个图画鼓励我们。
我们看见当神把这些话 摆在神百姓当中的时候，
我睇见神将呢啲说话摆在神嘅百姓面前
嘅时候，这不仅是一个要求，
唔单止一个要求，
这也是一个呼召，
亦都一个呼召。
愿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日子，
喺呢个幕后嘅日子，
能够听见那个忠心的呼召，
能够听见呢个忠心嘅呼召，
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忠心的跟随主，
叫我喺地上面能够忠心嘅跟随主。
那么到底我们要忠心在什么事上呢？
到底我应该忠心喺咩事上？
我想在圣经里面哈，
我喺圣经里边，
给我们看见至少有三件重要的事情是需要忠心的。
有三个事情系最需要忠心。
神要求我们忠心的，
系神要求我系忠心的。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需要忠于主的名，
我忠于主嘅名
啊。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需要忠于主的自己，
我忠于主嘅自己。
第三个，
第三个呢，
我们要忠于主的旨意，忠于主的托付，
就是忠于主嘅旨意，主嘅托付。
我想这是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应该忠心的。
我想所有神嘅儿女们都应该忠心的。
我们要忠心于主的名，
我忠于主嘅名，
忠心于主的自己，
忠于主嘅自己，
忠心于主的托付，
忠心于主嘅托付。
但是我们晓得，
但我哋知道
这三个要求，
呢三个要求，
那是建立在三个重要的关系上面，
系建立喺一个重要嘅关系上面。
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
我这个圣经里面，
讲到我们和主之间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关系。
我同主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关系。
啊，这些关系都是宝贵的。
那些关系都是宝贵。
但是其中有三个，
三个
啊，是要求忠心的，
还要求忠心的。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
是夫妻关系，
就是夫妻关系。
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哈，
我知道今天在地上
夫妻的关系是要求忠诚的，对不对？
夫妻的关系是要求忠诚的
啊。第二个关系，
第二关系呢？
朋友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是要求忠心的，
朋友的关系都要求忠心的。
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主人同埋仆人嘅关系。
所以在这三个关系上面都是要求忠心的，
喺呢三个关系上面都系要求忠心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当我们因蒙恩得救的时候，
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就被称作是主名下的人，
我就被称为主名下的人，
我们就归于主的名，对不对呢？
归于主嘅名系咪
啊？今天我们晓得在婚姻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当一个女子一嫁给别人的时候，她就归在那个人名下了，
就归在别人的名下了，
是吧？
系咪啦？
昨天卢弟兄的儿子结婚了，
昨日卢弟兄的儿子结婚了。
啊，那个 Karen 现在开始呢，就开始姓罗了。
啊，今日嗰日开始咧 ，Karen 就姓罗啦，
是吧？他归在罗家的这个人名下，
就归喺罗家嘅名下啦。
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这些人因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归在主的名下。
今日我哋呢班嘅人蒙恩得救之后咧，我归在主嘅名下。
教会被称作是羔羊的妻，
教会被称为羔羊嘅妻，
许配给基督的，
系许配俾基督嘅。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了。
第一件事，我要知道我已经许配俾基督啦。
所以我们要忠于这个名，
我要忠于呢个名。
从此之后，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从此之后，我系忠于呢个主耶稣嘅名下。
所以。在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那十四万四千的得胜者，他们有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主的名和父的名写在额头上。
佢有主嘅名同埋父嘅名写喺额头上面。
这个一方面说他们怎么，他们就归在神的名下。
一方面讲佢哋归喺主嘅名下，
他们是属于神的一班人，
属于神嘅一班人。
另外一面来讲，这个名写在额头上，就是一个明显的标记。
名字写额头上面一个明显的标记，
是个见证，
是个见证。
今天我们活在地上，
今天我活在地上，
我们跟世人不一样，
我同世人不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跟世人之间应该有分别，
我同世人应该有分别。
我们应该宣告我们是归属神的人，
我应该宣告话我是归于神的人。
我们的额头上有主和父的名在这，
我额头上面有主有父的名字，
这是个见证，
这个一个见证，
这不仅是个见证，
那叫个见证，
并且写在额头上的意思就是说。你时时刻刻要思念主的名，
写额头上面就话要时时刻刻思念主嘅名。
大卫，他是一个知道主名宝贵的人。
大卫系知道主名嘅宝贵嘅人。
弟兄姊妹们，你看他的诗篇里面好多篇讲到主的名。
你睇下诗篇里面有好多篇讲到神嘅名。
他是一个思念主名的人。
佢一个思念主名嘅人。
那么什么叫做思念主名呢？
咩叫思念主名呢？
那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生活里面，
你做每一件事情，你要想想主的名。
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想想主的名。
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叫主的名受羞辱？
我做咁样事情会唔会叫主的名受羞辱？
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叫主的名得荣耀？
我做咁样事情会唔会叫主的名得荣耀？
我说这句话会不会羞辱主的名？
我讲咗咁嘅说话会唔会受主的名？
我说这句话会不会荣耀主的名？
我讲咁样嘅说话会唔会荣耀主的名？
弟兄姊妹们，时时刻刻要思念主的名。
弟兄姊妹，我要时时刻刻思念主的名。
这个叫向着主的名忠诚。
这个就叫向着主的名忠诚。
所以我们第一个中心，我们要忠于主的名，
忠于主的名。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但愿我们都能像童贞女一样，
但愿我们都好像童贞女一样，
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讲的，
好像 保罗哥林多后书，
我们爱我们的主，
我们爱我们的主，
我们不愿我们的主的名受羞辱，
我们不愿意我们名主的名字受羞辱，
所以有很多事情别人可以做，我们为着主的名的缘故不能做，
很多事情别人可以做，但是我们为了主的名字的缘故我们不可以做，
有好多事情他们不做的，今天呢为了主的名缘故我们可能要受很损失的，我们还是要做，
有很多事情他们不愿意做的，但是有主的名的缘故我们受损失都要去做，
我们应当想教会应该站在妻子的地位上，
教会应该站在妻子的地位上面，
忠于丈夫的名，
忠于丈夫的名，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忠实的丈夫，
我的主耶稣基督是忠实的丈夫，
他从来没有改变他自己，
他从来没有改变他自己，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看见，
我在旧圣里面看见，
神与他的百姓之间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夫妻的关系，
但是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
但我看旧约历史，
我们发现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
所以神常常借着先知来责备他们，
所以神常常借着先知责备他们，
你想看 在以赛亚书里面，
你看以赛亚书，
那么以赛亚在那里责备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以赛亚去责备神的百姓，
责备那个耶路撒冷城，
责备耶路撒冷城，
他说忠心的城变为妓女，
他说忠心的城变成妓女，
我们晓得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地上他们向着神不够忠诚，
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在地上面不够向神忠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姊妹，
所以呢在神的心中啊，
在神的心中
常常为着他的百姓呢感到伤痛，
感到伤痛
啊，他像一个丈夫一样的伤痛，
好像丈夫一样的伤痛，
因为以色列这个妻子呢他转向别人，
因为以色列一个妻子呢转向别人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姊妹们，
我们看见
我看见
在旧约时代中，
在旧约时代，
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
神与他的百姓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
到了新约时代中，
到新约时代，
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也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也是一个夫妻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我们要忠于主的名。
所以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来到忠于主的名，
感谢主，
感谢主，
在教会历史中，
在教会历史里面，
我们看见有无数神的百姓，
我看见无数神的百姓
为着这个名寻道，
为了这个名字寻道
啊，他们在逼迫里，在杀害里，
在逼迫在杀害的里面，
他们不愿意否认主的名，
他不愿意否认主的名
啊，他们只要否认主的名，他们就可以避开这些祸患，
他只要否认主的名，他就可以避开这些祸患，
但是他们宁可舍命也不愿意背弃这个名，
他宁愿舍命都不愿意背弃这个名字。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读到别加摩的教会，
你看见别加摩的教会，
我们晓得别加摩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光景，
你看见别加摩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日子，
在他们中间居然有撒旦的座位，
在他们中间竟然有撒旦的座位，
但是在那里主也有一点点的称赞，
但在那里主也有一点点的称赞，
主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的时候，
当我这个终生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的时候，
你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没有弃绝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你看我在你们中间唯有这个人没有弃绝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所以在教会历史在最黑暗的时期里面，
所以在教会历史最黑暗的里面，
人就有一些人他们持守主的名，
仍然有一些人要持守主的名，
今天呢弟兄姊妹们，
今天弟兄姊妹
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把主的名摆在一个明显的地位上，
我将主的名摆一个明显的地位上，
无论到哪里，
无论去到边处，
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
我要话俾别人听我哋系基督徒，
我们是归在主名下的，
我系归在主嘅名下嘅人，
所以我们不能让主的名受羞辱，
我唔能够让主嘅名受羞辱
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第一个所学习的应当有的忠诚，
我应该喺主面前学习嘅第一，
所以这个忠于主的名乃是建立在我们与主之间这个夫妻的关系上面，
所以忠于主嘅名系建立喺我哋与主呢个夫妻嘅关系上面，
感谢神。
感谢神。
那么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忠于主的自己，
就要忠于主的自己。
我们晓得今天这个我们与主之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朋友的关系，
我还是同主一个另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朋友的关系。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主对门徒们说，
主对门徒话，
从此之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从此之后我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呢仆人不能知道主人的事情，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
他说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啊，这是主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荣耀，
这个是主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荣耀。
你知道朋友什么意思？
你知道朋友是什么意思？
朋友就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朋友就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面。
我们中国人这个朋是两个月子，对吧？
我们中国人的朋友是两个月子的，
就是平等的。
平等的。
今天呢，主高抬我们。
今天主高抬我们。
那么主把我们摆在朋友的地位上面。
主将我们摆在朋友的地位上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应该做主的朋友。
我应该做主的朋友。
不仅做主的朋友，应该做主的密友。
应该叫主的密友。
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是朋友，彼此就应该很亲爱。
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是朋友，就应该彼此很亲爱。
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有好朋友。
我想问我们很多人都有好朋友。
哎呀，我们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多么愉快呢，对不对？
我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多么愉快呢？
我现在发现很多家庭里面呢，
我发现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孩子们呢，
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的事情呢，父母都不知道。
他有的事情父母都不知道，
朋友知道，
朋友却知道。
他们对父母不讲的，
他对父母不讲的，
那么对好朋友啊，什么都讲的。
对朋友呢，什么都讲。
所以这个爸爸妈妈要知道他的事情，要找他的朋友啊。
所以爸爸妈妈有知道他的事情，要找朋友的。
所以这个就是朋友，
那个叫朋友了。
因为朋友才能知道心里面的事情，
朋友先知道他心里面的事
情，才能知道秘密的事情，
然后先知道他的秘密事情。
感谢主啊，主把我们当作是他的好朋友，
主将我们当作他的好朋友。
主不仅把门徒当朋友，把我们当朋友。
主唔单止将门徒当朋友，将你同我都当朋友。
那我们知道朋友之间是要求忠诚的，
朋友之间系要求忠诚嘅。
如果不忠心的话呢？
如果你唔忠心嘅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一个好大嘅伤害。
那么今天我们要问说，我们和主之间是忠诚的朋友吗？
我系问下我哋自己与主系咪忠诚嘅朋友呢？
弟兄姊妹，你是主耶稣忠心的朋友吗？
你系咪主耶稣忠心朋友呢？
我们知道这个。忠于主的名跟忠于主的自己有一点区别。
我知道忠于主的名和忠于主的自己中间有一点区别。
在人类的历史上，
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的这些烈士。
我都看见很多的烈士。
他们有的人忠于一个名，
他们都忠于一个名，
他们忠于这个名字，也这个被杀害。
他忠于这个名字都是被杀害了。
可能他们忠于这个名字，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个人。
他可能忠于这个名字一生都没变。
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忠于那个名，他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个人。
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他忠于这个名字，但他都没见过
那个人。他为这个名死了，
就是为这个名字死了，
但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所以呢，弟兄姊妹们，
弟兄们，
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仅忠于主的名，
所以我今天基督徒不但忠于主，
我们还应当跟主的自己建立一个关系。
我还要跟主的自己建立一个关系。
今天有好多基督徒也是忠于主的名，但是跟主之间呢，个人没有建立什么亲密的关系。
好多基督徒呢，虽然忠于主的自己，但是却系冇跟主嚟有个关系。
所以我们要做主亲密的同伴，
我要做主嘅忠，
做主的好朋友，
同伴，同主嘅好朋友。
我们要天天跟主在一起有交通的，
我要天天跟主有交通，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呢，是彼此能谈心的。
在每一件事情明明都可以谈心的，
那主可以把他心中的事告诉我们，
主要将那个事情你话俾
我们也可以把心中的事情告诉
我们，我都将心中的事情话俾佢听。
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
喺旧约圣经里面，
那个被能被称上这个没能称上神的朋友的人很少啊，
能够被称为神的朋友的人还是很少。
我们知道只有亚伯拉罕被称作是神的朋友，对不对？
我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
这个摩西的勉强也可以称上神的朋友，
摩西勉强可以称为神的朋友。
弟兄姊妹们，只有这两个人是神的朋友，
只有这两个人可以称为神的朋友。
所以你看做神的朋友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做神的朋友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呢？
因为神把亚伯拉罕当作朋友，
神将亚伯拉罕当作朋友，
所以你看神说什么？哎，我们要做的事，岂可不可以？岂可不告诉亚伯拉罕？
神话我要做的事情，岂可以不告诉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中，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的朋友。
在新约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是神的朋友。
所以把我们摆在朋友的地位上面，
神将我摆在朋友的地位上面。
我们对我们这位好朋友，
我这一位好朋友，
我们需要忠心，
我要忠心
啊。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
我读四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看见有一些很悲惨的事情，
我看见一些很悲惨的事情。
弟兄姊妹们，
弟兄们，
神我们的主用爱也拣选了犹大，
我们主用爱都拣选了犹大。
三年半的时间带着犹大一起生活，
三年半带着犹大同我生活。
主也对犹大讲，
主也对犹大讲，
对门徒们讲，说犹大也在里面，
对门徒讲的说话，犹大都是
称你们为朋友。
从此我称你为朋友。
但是我们看见，
但我睇见
犹大 是一个背弃朋友的人，
又是一个背弃朋友的人。
到最后只不过三十块钱，
最后不过是三十块钱，
他就把主出卖了。
他就将主出卖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妹妹，
我们读那段故事的时候，
我读这段故事的时候，
你会不会心里面很有感觉呢？
你会不会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
最后当犹大带着那些兵丁到克西马尼园来抓主，
当犹大带着这些兵丁去到克西马尼园捉主的时候，
你看主见到犹大的时候，
主见到犹大的时候，
主怎么称呼他呢？
主怎么称呼他呢？
主说朋友。
主说朋友。
如果是你我的话，
如果你和我的话，
我们会称他为朋友吗？
我们会不会称他为朋友呢？
我们对这个背弃的朋友，
这个背弃的朋友，
我想我们里面充满恨恶，对不对？
我里面充满了恨恶，
我们哪里会称他为朋友呢？
我怎么称他为朋友呢？
但是就到了这个时候，
就到了那个时候，
主人就称犹大为朋友，
主仍然称犹大为朋友。
他说：“朋友啊，你要做的事情你做吧。”
朋友啊，你要做的事情你做吧。
弟兄姊妹们，
弟兄妹妹，
犹大因着一点点的利益就把主出卖了。
犹大因为一点点的利益就将主出卖了。
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
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哎呀，我们说这个犹大可恶。
我话这个犹大真系可恶。
这个犹大这么一点点利益就把主卖了。
犹大因为一点点的利益就将主出卖了。
他真是该死。
你该死
啊！所以他最后死了，死了也应该。
他最后死了，谁都应该。
弟兄姊妹，你想想自己呢？
你们，我想想自己呢。
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因着一点点的利益就把主给？虽然你没有卖主了，对吧？
虽然我哋冇卖主，
但是我们可能就把主放在一边了。
但一点点的利益就将主放埋。
主把我们当做朋友，
主将我将我哋当做。
我们也应该把主当做朋友。
我应该将主当做朋友。
朋友之间是忠心的，
朋友之间系忠心嘅。
无论什么样的情况，绝对不能因为利益把朋友卖掉，对不对？
无论系咩嘅情况，都唔可以因为利益嘅缘故将朋友出卖嘅。
犹大因着一点点的利益就把主卖掉。
有台平定的利益就将主出卖了
啊！但是我们晓得十二个门徒里面，
但十二个门徒里面呢，
还有一个弟兄姊妹们也违背了这个朋友的忠心的，
亦都有一个违背了朋友的忠心的，
就是彼得，
就是彼得
啊！我们晓得彼得呢，本来是很勇敢的，
彼得本来很勇敢的，
但是后来进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的时候，
但后来去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的时候，
哎呀，他居然三次的发咒起誓否认主，
竟然三次的发咒起誓否认主耶稣。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
一个小小的侍女的跟前就跌倒了，
在一个小小的侍女的跟前就跌倒了。
所以你看，
你看哈，
要维持这个朋友之间这个地位，
要维持这个朋友之间的那个地位，
弟兄姊妹们需要至死忠心的，
需要至死忠心的。
彼得为什么会失败呢？
彼得为什么失败呢？
彼得是因为惧怕，
因为惧怕，
因为怕而否认的，
因为怕所以否认主。
今天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
有很多时候也有怕这个怕那个，对不对？
我有时就怕这个，有时怕那个，
因为怕的缘故呢，我们得把主的名给把主否认掉了。
我因为怕的缘故就将主都否认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
我要求主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站在朋友的地位上，向着主忠诚。
因为站在朋友的地位上面，向着另外一个主，
绝不因为一点点的利益出卖主，
绝对不因为一点点的利益出卖主，
绝不因为一点点的惧怕，怕人怕这个而出卖主，
绝对不因为一点点的害怕，怕人怕事就出卖主。
感谢主，
感谢主。
在教会历史上，
在教会历史上，
我们看见不仅有许多的人为着主的名寻道，
我睇见好多嘅人为主嘅名而殉道，
也有一些人他们是为着主的自己寻道，
有好多嘅人都为主嘅自己为主殉道嘅。
他们不仅在主的名下，
佢哋唔单止喺主嘅名下，
他们跟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
佢跟主之间有亲密嘅关系，
他们在生活中真的是跟主生活在一起的，
佢喺生活里边真系喺跟主一同生活
嘅。对这些人，他们也为着主这位好朋友寻道，
他为着这位主这位好朋友为殉道
啊。比方说在士美拿教会的，
比方士美拿教会的
那个会都那个波利卡，
那个
波利卡，
波利卡
啊。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爱主的一个教父，
是一个爱主的教父。
那么后来他被罗马人抓去的时候，
后来他被罗马人捉去的时候，
连那些抓他的兵丁的都不忍心，
你连捉佢兵丁都唔忍心。
86岁，一个老人，
一个老人。
他们说你呀、啊，不要你就否认一下主耶稣嘛，
你就否认一下主耶稣，
那么你就可以不需要受这些苦了，
你就唔需要受呢啲嘅苦了。
但是，
但系
他怎么说呢？
佢点话呢？
他说这八十六年来，
你八十六年来，
他没有亏负我，
他没亏负我，
所以我也不能亏负他，
我都不能亏负他。
弟兄姊妹，他拒绝，
弟兄姊妹，他拒绝，
拒绝他们的要求，
拒绝他们的要求，
直到最后，他们就把他绑在柱子上面，
最后他就将他绑在柱子上面，
用油浇上去，
用油来倒在身上面，
点火把他当作火把一样烧起来，
将点乜火来将他当火把烧死。
当他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
当他最痛苦的时候，
人就在说，
然后
这八十六年来。
八十六年来，
他没有亏负我，
他没亏负我，
我也不能亏负他，
我都不能够亏负。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信主的年日有多少？
你信主的年有几多？
我没有亏负你，
主没亏负过你，
我们也不能亏负主，
我都不能够亏负主。
所以我们要跟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要同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
姊妹们，像该恩夫人也是一样，
好像该恩夫人就这样，
那一个活在主同在里面的人，
一个活在
主同在这么美好交通的一个人，
一个同主有这么交通的
人，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一个人，
一个背负十字架跟随主的人，
他遇见逼迫的时候，
当遇见逼迫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们忠诚忠于他的主，
他是忠诚的，
他们忠于他的好朋友，
忠于他的好朋友，
他们绝对不愿意出卖朋友，
绝对不愿意出卖朋友。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主把我们摆在朋友的地位上，
主将我们摆朋友的地位上，
这是主多么高抬我们
呢？是主几么高抬我们呢？
愿我们都成为忠诚的朋友，
愿我们都成为忠诚的朋友。
那么像主对着我们的那个信使一样，
好像主对着我们那个忠诚一样。
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忠于主的自己，
今天我们不单要忠于主的自己，
还有主的托付需要忠心。
对于主的托付，我们要忠心。
我们的神是有旨意的，
我们的神是有旨意的，
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
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
我们的神是有目的的，
我们的神是有目的的。
他创造这个万有，
他创造万有，
他救赎我们这些人类，
他救赎我们这些人类。
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的计划，
神有一个非常大的荣耀的计划。
那么神把这个计划就托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神就将这个计划托付在我们身
上。所以在神的旨意上面，
在神的旨意上面，
神是主人，我们是仆人，
神是主人，我是仆人。
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仆人来忠于主的托付，
我要做一个仆人忠于主。
感谢神，
感谢神，
神的儿子自己到地上来成为仆人，
神的儿子来到这地上面做仆人。
主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仆人呢？
主耶稣为什么要做仆人？
因为他要成就神的旨意，
要给神的神的旨意，
他要叫神的托付能够成就，
要神的托付能够成就。
所以他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面，
所以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面。
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
我们也应该站在仆人的地位上面，
我们都应该站在这个地位上面。
我们要追求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追求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也要在神的旨意和目的上面忠心，
我要在神的旨意和目的里面。
我们晓得两千年的教会历史，
两千年教会的历史，
神的百姓在地上不断的偏离，
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不断在地上面偏离，
到今天在地上，
今天地上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最近常常对一些弟兄姊妹说，
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说，
就着主的工作来说，
就着神的工作来说，
今天在地上是空前的发展，
今天在地上是空前的发展，
从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有这么多信主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好像今天这么有这么多信主的人。
你想想看，光在中国就加了 几千万人，
但是中国就已经几千万人
了，不要说北欧这些国家，
不需要讲北欧这些国家。
所以弟兄姊妹们，
听见没
有？就着神的福音的工作来讲，这是一个空前的发展的一个时候。
就是福音来讲，今天是这个福音的一个空前发展的时候。
但是对于主的托付来说呢？
但是对于主的托付，
对于主的见证来说呢？
对于主的见证来讲，
这是一个空前暗淡的时期，
是一个空前暗淡的时期。
没有多少人明白神的旨意，
没有多少人明白神，
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向这个旨意忠心，
也都没有多少人向这个旨意忠心。
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教在地上对神有亏欠，
今天这个地上面的基督教对主有亏欠，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也愿意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吗？
我愿意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吗？
我们要追求明白神的旨意，
我追求明白神的旨意。
神有他自己的作为，
神有他自己的作为，
神有他自己的目的的，
神有他自己的目的。
今天神把我摆在仆人的地位上，
神要将我摆仆人的地位上面。
所以你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二十五章里面，
你看见马太亚瑟亚姆章里面，
神特别讲到那个仆人，
神特别讲到那个仆人，
就是神要把他的旨意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成就，
在神要将他的旨意在我们班人身上面有成就。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在圣经里面有很好的例子，
在圣经里面有很好的例子。
你看摩西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摩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啊。所以希伯来书呢，那边话说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摩西不仅忠于主的名，
摩西唔单止忠于主嘅命，
摩西不仅忠于神的自己，
摩西唔单止忠于神嘅自己，
摩西也在神的托付上面忠心，
摩西都喺神嘅托付上面忠心。
我们都知道神把他带到西乃山顶，
我哋知道啊，神将佢带到啊西乃山顶，
西乃山顶，
西乃山顶。
那么四十昼夜在那里，神把他的心意呢完全的启示给摩西。
四十昼夜，神将佢嘅心意启示俾摩西，
把那个会幕的样式摆在摩西的里面，
将会幕嘅样式摆摩西嘅里面。
感谢神，
感谢神。
当摩西下山之后，
当摩西下山之后，
摩西就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会幕。
摩西又完全只有山上的样式嚟到建造呢个会幕。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呢个话俾我哋听，
山上的样式固然是重要。
山上的样式固然是重要，
但是山下的中心更重要，
山下的中心更重要。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我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蒙到很大的恩典，
你我在神的面前蒙了很大的恩典。
这些年我们听见许多宝贵的信息，
这些的年间我们听了很多宝贵的信息，
神把他的启示摆在我们的中间，
神将他的启示摆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是对山上的样式我们是有印象的，
我对山上的样式是有印象的，
但是神现在要求的是山下的中心，
但是神要求的是山下的中心。
如果没有山下的中心，
如果没有山下的中心，
光有山上的样式，
光有山上的样式，
神的心意达不到的，
神的心也达不到。
感谢神，神在这里得到一个忠心的人。
感谢神，神在这里找到一个忠
心的人。摩西乃是一个忠心的人，
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人。
所以他到了山下之后，
他到了山下的时
候，他就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在建造，
他就照着山上的样式完全在里头建造。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会幕摩西一个人是造不起来的，
当然这个会幕摩西一个人做不到。
当摩西把从山上所得着的告诉山下的百姓之后，
当摩西将山上面所得着的话就告诉山下百姓的时候，
主在那里得罪一般忠诚的百姓，
主在那里得罪一般忠诚的百姓。
啊，我们看见在那里有这个亚和利亚伯，有比沙列，
我看见有阿巴利亚和加沙列。
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们就能够与摩西一同配合，
这两个人呢就同摩西一同配合。
那摩西怎样说，
摩西怎样讲，
他们就怎样做，
他又怎样去做。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在教会中间一个美丽的配搭的生活，
这个体验给我们看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美丽的配搭的生活。
有人有启示看见，
有人有启示看见，
但是有一般人在这里符合于这个启示，
但是有一般的人就符合这个启示，
所以他们在山下就把神所要的会幕建造起来，
他就在山下将神所要的会幕建造起来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这些年间，
在这些年间，
如果我们属灵的耳朵还通的，
如果我们属灵的耳朵还通的，
弟兄姊妹，这个山下中心的这个呼召啊，
山下中心的一个呼召，
这是神在幕后时代中间重要的一个呼召，
那是神在这个幕后时代一个呼召，
这个呼召是非常的响亮，
这个呼召是非常的响亮的。
但是我们听见了吗，
我们有没听见呢？
弟兄姊妹们，
听见没有？
我们如果知道神的恩典，
我如果知道神的恩典，
我们愿意做一个忠心的人，
我愿意做一个忠心的人，
我们要忠于主给我们的托付，
我要忠于主给我的托付。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旧约的时代中，
还搞个
从摩西以后，
从摩西之后，
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在神的托付上面一再的不忠心，
我看见神的百姓在神的托付上面一再的不忠心。
所以神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中间也不断的寻找忠心的人，
神在以色列的百姓的历史上面不断的找这些忠心的人。
你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
当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
到了老以利的年间，
到了老以利的年间，
以色列人的光景落到一个坑极其可怕的光景中，
以色列人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里面，
以利作为祭司不忠心了，
以利作为祭司都不忠心，
所以神对他说什么呢？
神怎么话呢？
神说我已经选立了另外一个忠心的祭司。
神说我已经选了一个另外一个忠心的祭司了。
神拣选撒母耳做祭司。
神拣选撒母耳做祭司。
圣经说什么？
圣经话呢？
他说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对吧？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所以在神的托付上忠心，就是按照神的心意行。
所以还是你的旨意上面忠心，就是按照神的托付而行。
感谢神。
感谢神，
因为撒母耳的忠心，
因为撒母耳的忠心，
给以色列人带来一个大的转机，
将以色列人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转机
啊！把整个以色列的时代，从祭司的时代、先知的时代，带到君王的时代，
从这个先知祭司的时代呢，带到君王的时代，
让神的心意在那个时代里面大大的往前跨了一步，
让神的旨意在那个时代大大向前跨了一步。
神不仅在旧约时代中呼召忠心的人，
神不单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呼召忠心的人，
在新约时代中，
在新约时代里面，
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也是一个忠心的榜样，
使徒保罗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
啊。最后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
使徒行传廿六章，
他被带到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
当他被带到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
他能说亚基帕王啊，
他能够说亚基帕王啊，
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我们知道保罗说这句话是不容易的，
我知道保罗说这句话是不容易的。
保罗的本性是忠心的，
保罗的本性是忠心的，
但是最后一次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但是最后一次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碰见了那个老雅各，
碰见那个老雅各，
这个老雅各那个时候是大权在握，
那个老雅各当时是大权在握，
虽然就着老雅各个人的这个品性生活来讲是很多人所敬佩，
就着雅各那个的个人生活品格来说是受很多人敬佩的，
但是他在神的旨意上面不忠心，
但在神的旨意上面不忠心，
因为他倾向于守律法，
他倾向于守律法，
所以保罗一到了耶路撒冷，
保罗一去到耶路撒冷，
他马上去跟保罗讲，
马上他就跟
他说兄台啊，你来了很好啊，
他说兄台啊，你来得好，
他你看我们在耶路撒冷呢，为着祖宗的遗传发热心的有好多万，
他说我们中间呢，为了祖宗的律法而生的人呢有好几万，
他们听说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他听说你来了怎么办呢，
他说你不如这样做，
是吧，不如你这么做，
你照我的意思做好了，
你照我意思做
好了，这里有几个人呢，
你有几个人，
他们呢还没有许过愿，
他说没许过愿，
明天你就交了规费就带到店里面去许愿好了，
明天带着规费呢去到圣殿里面许愿就算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保罗本来是一个属灵的战士，
本来是一个属灵的战士，
他在地中海的沿岸为主做了这么多的工，
他为主在地中海的沿岸做了好多的工，
打了这么多的仗，
打了这么多的仗，
但是最后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最后回到耶路撒冷，
弟兄姊妹，在犹太教这个强大的势力底下，
在这个犹大靠这个强力的势力之下，
这个刚强的这个壮士也低头，
这个刚强的壮士都低头，
雅各对他说，
雅各对他说，
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
那犹太人就知道说你过去所做的都是假的，
犹太人就知道你过去所做的都是假的，
弟兄姊妹们，你看见那个局势是多么可怕，
弟兄姊妹，这个局势是多么可怕，
那么保罗这么样一个认识神的人，
保罗一个刚认识神的人，
真的是有山上的样式 全部启示的一个人，
真正有山上样式启示的一个人，
但这个时候保罗的忠心受到考验，
这个时候保罗的忠心受到考验，
第二天他就带着这些人进殿里面去了，
第二就带呢几个人去到殿里边去啦。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是神的怜悯，
系神嘅怜悯，
是神伸手干预这件事情，
神伸手干预呢件事情。
所以当神的手一进来的时候，
神嘅手进嚟嘅时候，
保罗里面清醒了，
保罗里面清醒了，
保罗因此就站住，
跟住佢站住，
所以因此他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呢，
所以佢能够喺亚基帕王嘅面前，
他能说亚基帕王啊，
佢话亚基帕王啊，
故此。
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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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
姊妹，保罗知道靠着自己是不可靠的，
保罗知道靠自己是不可靠的，
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怜悯，
让他能够站住，
他会整个站住，
所以终于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
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读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
我读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
我们能发现为着主的名忠诚的人很多，
我要取得名忠诚的人
不算少数，
不算少数，
为着主的自己忠诚的人也有，
我要取得几个忠诚的人都有，
但是真正为着神的托付，为着神旨意忠诚的人很少，
但真正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托付忠诚的人呢是很少，
所以今天
那么
这个呼召，
这个呼召
是特别来的严峻，
来得非常的严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听见主的声音吗？
我听见主的声音吗？
我们愿意答应他的呼召吗？
我愿意答应他的呼召吗？
我们愿意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我愿意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能够持守主的心意吗？
能够持守主的心意吗？
能够忠心侍忠，侍忠到底吗？
能够侍忠到底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需要主的怜悯，
需要主的怜悯，
忠心，
忠心呢
是得胜的必要的条件，
是得胜的必要条件。
主为着我们的忠心是预备有奖赏的，
主为我们的忠心是有奖赏的，
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能忠心，
今天我在地上能够忠心，
将来我们到主的跟前，
将来我们到主的跟前有奖赏的，
我们更感谢主的，
我更感谢主的，
今天主没有把我们所不能承担的托付给我们，
今天主没将我们不能够承担的托付给过我们，
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讲到，
还放弃了
这些忠心的人，主说你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小事上忠心，
在福音书里面说，你在不多的事上面忠心，在小事上面忠心。
主如果叫我们做大事， 我们恐怕做不到，对不对？
如果主要我们做大事，我们可能做不到。
主没有叫我们做太多大事，
主没有叫我们做太多大事。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在小事上面忠心，
因为
我们
要学习在小事上面忠
心。你按照今天主所赐给你的一点点的才干，
就是按照今天主在地上面所给你的一点点的才干，
尽你的本分就可以了，
尽你的本分就可以了。
今生的忠心会得到来世的一个奖赏，
今生的忠心我就得到来世的奖赏。
你要在小事上忠心，
你在小事上面忠心，
将来主就是大事上托付你，
将来就在大事上面就会托付你。
所以神的仆人，有个神的仆人讲得不错，
有神的仆人讲得不错，
真正的侍奉是从勇士开始的，
真正的侍奉是从永世开始。
今天我们在地上不必羡慕，哦，这个人名望多大，这个人外面有多少这个亨通的这个事业，不需要。
今天我们不需要羡慕，这个人有多大的事业，多大的名衔。
弟兄姊妹们，我们只要在主今天量给我们的小事上忠心就可以了。
今天弟兄姊妹，我需要在主量给我的小事上面忠心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有理由
相信，当然也不是所有的，
不是所有，
大部分可能是这样的，
大部分可能
你看在地上做大事，将来在天上做小事。
今天在地上做大事，将来在天上做小事。
那些很多在小事上忠心的，将来在天上做大事。
但还有很多小事上忠心的人，将来在天上做大事。
神并不偏待人，
神是不偏待人。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还有机会在地上，
今天我还有机会在地上，
主还没有回来，
主还没回来。
我们盼望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忠心的人，
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忠心的人。
当然你一个人要真正的忠心，
你一个人要真正的忠心呢，
你必须学会背起十字架跟从主，
你必须要学会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这个何寿恩教师有一首很好的诗歌，
何寿恩教师有个很好的诗歌，
那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忠魂都当尽家略，
忠魂都当尽家略。
我每次唱他的歌我都很稀奇，一个姊妹啊，这个里面这么雄壮。
我每次唱的时候我都很稀奇，一个姊妹能够里面有这么雄壮。
因为我们如果不学习十字架的功课，
如果我们不愿意学习十字架的功课，
我们不能弃绝自己，
我们不能够弃绝自己，
我们也付不上那个代价，
我们都付不上那个代价。
所以人的己，
人的己
是一个最自私的东西，
是一个最自私的东西，
也是不忠诚的最大的原因，
是我们不忠诚的最大的原因。
因为我们有私心，所以我们就很难忠心。
我有私心，所以我就不能够忠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来托住我们。
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托住我们。
所以我们学习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们。
我要学习背主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在箴言25:13有这样的话，
箴言25:13有这样的话，
他说忠信的使者，
他说忠心的使者，
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
叫猜他的人呢心里面舒畅，
就如在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
好像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
因为以色列人在收割的时候都是炎热的天气，
因为以色列人收割的时候在天里都很炎热，
如果正在收割的时候忽然之间有这个冰雪的凉气，你看 多舒服。
你说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多舒服呢？
愿主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成为忠信的使者，
让完全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忠心的使者。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时候已经到末了，
时候已经到末了。
我们再说，我们处在一个不忠心的时代。
我再说，我们活在一个不忠心的时代，
是一个大不忠心的时代，
是一个大不忠心的时代。
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我需要神的怜悯，
愿我们能听见上头来的呼召，
我听见上头来的呼召，
愿我们学习忠于主的名。
我说学习忠于主的名，
忠于主的自己，
忠于主的自己，
忠于主的托付，
忠于主的托付。
请我们低头在这祷告，
请我们低头在这祷告。